维系关系。图片会说话吗？我曾听人说，图片比得上千言万语。或许我们甚至听过艺术评论家说，这幅画真的在对我说话。图片可以营造气氛，它能捕捉思想，但事实上，图片并不能完成对话。而我们的家庭相册却不同，如果家庭成员间不愿意沟通，那么这个家庭相册就没办法描绘出上帝在圣经里对家庭的描述。上帝鼓励家庭中所有成员都彼此沟通。圣经不是关于沟通的手册，但是它却给我们一些原则，帮助家人锻炼积极的对话。让我们看看一些讲述沟通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道，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在我们有效的沟通之前，我们必须倾听别人说的话。在丈夫能明白他妻子想要什么前，他必须听他的述说。在父亲对儿子为何晚回家下结论前，他应该听听孩子的解释。处于忙碌和狂躁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必须努力成为好的倾听者。我们或许有借口说自己这么忙，没有时间听别人说话，但是如果我们不听，就不能沟通。倾听是需要花时间的。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电话响了，看了一眼，我知道那是我岳母的来电。当时我正在忙事情，决定不要接这个电话。我想，我现在没有时间聊天。一周后，我的岳母中风了，不能说话了。不久，她就离世了。我认为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倾听，也造成了大遗憾。有效的沟通开始于良好的倾听，但是它并不止于此。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有时我们对人诚实，告诉他们我们脑子里所想的，这是在说诚实话。但是我们是用爱心说的吗？用爱心说实话意味着我们也沟通自己的感受。作为有罪的人，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去攻击别人，而不是面对问题。我们最终会提出负面的批判，而不是表达我们对处境的感受。请允许我用一个例子来阐述清楚。汤姆工作后回家晚了，因为他去了朋友家。他的妻子很不安，他早就预备了晚餐。罪行会引导他说，你为何总是晚回家？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为你做饭，而你却不在。这话是攻击，我们不清楚他说的是否是事实。即使是，他也不是在用爱心说实话。更加积极的处理方式可以这样。当你不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你会晚点吃饭时，我会很失落。或者说，当我独自在餐桌吃饭，而你不在家时，我很受伤。在这样的陈述中，她是在表达她的挫败感受，而不是在攻击她丈夫的失败。这样的例子正是用了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说到的原则：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家庭沟通中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赦免。我们谈论的是哪一种赦免呢？通常我们认为所有的赦免都是一样，但是圣经讲述了两种赦免。圣经提到上帝赦免我们，我们把这种叫做纵向赦免。圣经也说到我们对别人的赦免，横向赦免。这两种赦免有区别，一种是宣告，而另一种是个过程。一种是立即的，而另一种需要时间。这两种赦免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都有提及。在十五到二十节，耶稣提到纵向赦免。 那段的主要内容是罪人和上帝的关系，但是在随后的比喻里，耶稣谈到横向赦免，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们对别人的赦免、横向赦免与上帝对我们的赦免、纵向赦免一样完全。有时这会很快发生。用汤姆晚回家吃饭的例子来说，这件事或许会这样发展。在听到妻子表达他的失落感受后，汤姆以对不起来响应晚回家对他的伤害，而不是在余下的时间来纠结这个事情。他妻子就能放下这件事了。他原谅他，也不会允许这件事毁掉那个晚上，以及影响他们的关系。但是，有些情况下，横向赦免需要更多的时间。一位女士在孩童时期被虐待过，她想要赦免她的父亲，但是痛苦的回忆还在那里，她还会不时感受到深深的受伤，并对她父亲发怒。这需要花些时间和努力，然后她才能释怀并赦免她的父亲。丈夫对妻子不忠，他向妻子和上帝承认他的罪，他们努力和好。他或许说，我原谅你，但事实上，他会需要时间来实践这赦免，这痛苦和伤害非常深。有些人描述横向赦免为放弃我的自我中心或是报复的想法，把本应属于上帝的公义放回到上帝的手里。因为伤害通常很深，我们有罪的生命也很弱，我们常会纠结于报复的欲望，我们或许觉得自己有权利报复。我要确保这样的事不再发生，我必须确保别人不占我的便宜。我们会纠结是否给予他人横向赦免。这正是我们为何要看上帝如何在基督里完全的白白地赦免我们的原因。请注意圣经中描述上帝赦免的美丽画面。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以赛亚书1:18。神呐，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18-19。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103:10-13。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1:31-34。有人使用耶利米书31的最后一部分来主张原谅并且忘记的想法，但是赦免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他人所做的事情，通常忘记是不可能的。上帝没有忘记我们所有的罪， 他是全知的上帝，他完全的知识一直都包括知晓我们所有的罪。但是在赦免中，上帝宣告他不会拿这些罪来控告人，他不会拿这些罪在我们面前挥舞。上帝接受了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我们的赦免也是这样。对罪的记忆或许会持续，但是赦免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拿着罪去控告别人。我们会应用罗马书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越多学习这些上帝赦免的画面，我们就越能祷告并应用他的话语，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3:13清楚地重现了这个祈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是否有你亲近的人深深地伤害了你呢？你是否在纠结要不要原谅那个人呢？请记住，赦免不意味着认同，也不意味着忘记。你不可能在大脑里点击删除并忘记发生过的事，但是你可以将公义留在上帝的手中。无论那得罪你的人是否为他自己的罪内疚，释放他人的罪疚都会使你前进，并享受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赦免。